第十三讲推出五门中国风水的生态观。
很期待在大学的园地里面一些课程啊，是透过真正的一个生活的知识的，等于在你个人成长呢、到社会之间的一个媒介的时期，一个缓冲的时期呢，有一个能够真正的认知这个世界，也所谓明辨是非的一个培养的时期，所谓 critical thinking 的一个训练的时期。所以本来这种课程照理说是要有很好的互动的关系，我一直不认为念书是要这样子在上面教你们记下来那个一定会考的东西，因为念书念了这么多年，坦白讲你自己不会念了。那么老师的功用何在？绝对不是，就是说只有透过，其实很多老师是这样子，是站着某一个 position， 你知道他有很多人是不靠着提醒别人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存在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以为什么老师有什么了不起啊，很多所有的人都应该接受检验。那最重要就是要自我检验，就是透过呢在思想上呢，在人的行为上呢，要有一个回馈反省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回馈机制。那么大学至少应该是训练如何自己反省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也就是说，希望起码我们在一个这个有互动关系的教育过程当中呢，能够激发各位养成这种思考思辨的能力呢，以便将来在遭遇各种人生的境遇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助词，自己能够呢处理自己，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一套思想行为的最后的这个引迹。因为事实上生活在我们这个台湾的现行的这种教育，而且各位你要知道，在这种体制之下的，在这一种所谓联考制度之下的，我一直认为很多的像各位这个学校里面应该会有很多呢，其实是很有长才、很有激进力的，很有那种这个叫爆发力的呢，可是呢在这种制度之下遭受到这个掩埋掉了遭受到这一种这个一些我觉得不是很人性化的这个方式的处理。那么也是期待，就是说各位也许能够激发各位一些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你的体会的东西所以才采行这样子的课程的方式。那因为坦白讲，经师容易人师难老师要干什么用的？要只是这样子当一个教学的机器的话，那其实坦白讲不用了，你们念了这么多年书了，何必再来这边接受糟蹋呢？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尤其呢我上到这个今天这一堂这个第十三讲的推出五门呢，尤其针对各位的这种中国的中文系的学生来讲，这个思路呢我提出我自己的另外一种见解看法来作为一个等于是刺激检讨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一再强调，所有我讲的东西都没有真理，而且在上几堂课已经一再强调语言的有限性，同时也各位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就是说什么才是一个比较的基础不是说以古非今以今非古啦，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比较水准在比较啦，但是我是一直认为每一个时代如果不会出现镜子的话，那个叫做黑暗时代。那同样的，自己心中没有一面镜子随时在检测着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也大概就是说你这个人可能很难有所长进。那么没有人会知道什么的东西是真正的对的，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不断反复的辩证过程当中，真理只有神有，人好像还没有能够掌握到真理。可是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为着这些真理在啊，为之生为之死，一直在这样子的啊知识的煎熬过程当中。那么我今天呢 要讲的第一部分呢，就是用一趟啊所谓两岸隔离四十多年之后，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当时那个老兵在回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到现在那个老兵都不敢回去的啊，这些的你看短短几年之间啊。那么我以一个没有什么样情感的啊背负的之下，坦白讲也不是没有什么情感背负啊，我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哦，那个时候你知道跟各位在念这个中文的东西一样啊，是慷慨悲歌的时代啊，那对中国实在是怀着很强烈的憧憬啊。那可是后来我自己在山林的岁月一二十年的土地的理解呢，渐渐的把这些东西呢啊，一个少年情怀的东西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检验呢，那这些东西呢渐渐的过滤掉我那些啊浮华不实的啊幻想的幻境，这些啊过往的呢情节大概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在去年呢啊就到大陆上走一趟，把在大陆上看的东西呢啊，那就今天来做第一份的这个推出五门这个报告。那第二部分呢，我从这个中国的这种风水的生态观，其实人家讲什么风水地理那个东西，从生态的角度是可以做啊某种程度的这个解析啊。那么来谈到呢整个台中大台中地区的自然生态，那从这种自然生态呢也谈到人文生态。那今天大致上这是这三个这个主题，那这个三个主题其实也就是第二次我们讲地球大变迁之后的啊同样的模式，但是不同的思考的层次，同样的两大方向，一个是自然界的生态体系的问题跟解析，一个是人文的演化。然后呢因为毕竟人文演化在地球上的生命只有人有，那客观环境的自然生态的环境的这两线交缠出来，那我们来检讨一下整个这种啊所谓的也就是产生到都市的人类的这种肌肉的一些特色。那么多余的时间我们希望也有机会呢跟各位做个沟通啊，因为很少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一直讲课的方式呢，也比较有一些没有办法啊彼此交流的方式。那首先呢我先讲一下，就是发给各位的这个讲义的这一篇有看够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啊，也大概也知道要讲什么东西。因为这个我在去年呢、啊、在八月十五左右是啊跟家里的人，因为我妈妈经常看那个大陆的影片啊，非常的啊怀念，其实也不是怀念，因为他本来就台湾人啊，向往啊，那就去。那我们在我也不知道哪，反正第一站是到广州嘛啊，那下了飞机，然后就有一些这个导游啊，他们不叫导游，他们很奇怪，叫陪啊，那、啊、怎么陪？啊、地陪还有钱陪啊，金牌天啊，嗯，那钱陪我是说白天的陪，晚上的陪吗？啊。那地陪就是说只是在当地的驻站解说了，其实那个就叫做驻站解说啊。那么你知道我们到达以后啊，接下来就搭乘他们的巴士啊到旅馆啊，接下来就第一站就出来要去看什么了，看中山纪念堂，要去看两岸的国父啊。那这个中山纪念堂呢，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啊，这个东西多好多好，我说那个设计师啊，叫一个我临时忘掉，说很出名很了不起啊。他了不起的是设计了那个东西以后，他就大概就死了。那为什么那个建筑物厉害呢？因为那个建筑物可以容纳差不多10000个人，而且是一个球体的结构。那最重要的是，人在里面讲话讲出去呢，没有回音，找不到一根柱子。哦，那这是了不起的建筑的设计哦。那我们就去看了、啊、去看外面其实都破破烂烂了、啊、一看进到里面呢、啊、中间原来有一个国民党的党徽被挖掉了，就剩下一个空一个星星的在那边。那导游还告诉我们说这个大概很快会再装上去的，那不晓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 但我不管啊。那这些呢，我就觉得奇怪，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设计的巧妙，我都不知道。直到呢，我走上那个讲台的时候，啊，我这个往下一看的时候，刹那之间呢，啊呢，起觉得给无回，因为我知道我上到那个只有一个，所有的设计都其实这精华都只有在那里，重点就在那个讲台的中间，那么人一站，你顿时的感觉就是说，整个所有的中山纪念堂呢，所有的焦点都汇聚在你这一点。如果按照这种物理的法则来看的话，那个可能是所有回音的啊，所有的焦点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说，它厉害的是什么呢？它是透过这一种层层一层一层的环内的一个座位的设计啊，跟整个圆顶的这种线条啊，把整个前场的气势通通汇集到这个人的地方来。这个时候我才领略到他讲的怎么样呢？话讲出去，金口一开，皇帝一讲话啊，怎么样？保证呢没有回音。这个就是所谓金口一开啊，天音四射，保证没有回音干扰，而且呢下面连一根柱子都没有。所以我就想，但在那个刹那之间呢，我才搞清楚，原来这整个是皇权帝制的思想的设计在这里。那这种感觉呢，在中国大陆的许许多多的城市的这种建筑设计，到处存在这样的东西。嘿，刚到第一天就让我吓傻了，因为我在台湾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思想。这种定于一的，天下定于一尊的独裁的，这种整个为一个人而生的这种结构体呢，它透过不仅是在思想上，在建筑的形体上，在地理，在建筑的设计，他来展现这一类的思考。那这种感受，我写说，我到北京的圆丘坛啊，就是在天坛的对面。我们知道天坛做什么？皇帝要祭天的吗？可是真正祭天是在圆丘坛，不是在那个天坛里面。天坛有盖子啊，对吧？那当然，那个天坛的设计啊，都了不起啊，每一个啊，都有一些一大堆的故事，每一根柱子，每一个什么东西，都是非常的细腻。那么这个天坛我不管，我们来看圆丘坛，就是说皇帝的那个来拜天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设计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原来呢，它那个是北京城郊呢最高点的一个小丘陵的地方。在那一点，它的设计是怎么样呢？设计环形的，一圈一圈的那个石板都是这样排上来，排到最上面的那个顶。我们希望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大概就知道了。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开始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设计啊，可是一层一层的爬上去，等到爬到中央的时候啊，哈哈，站在那么个中心点啊，这个往上一看啊，就愣在那里了。这个什么感觉呢？妈咪哦，全世界这里最接近上帝。你知道为什么它厉害设计的点在哪里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制高点，再加上它就是这样用一种圆形的一直一层一层的环状的结构。我们知道这个环状的结构最远的地方是哪一个结构？地平线嘛。最远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地球是圆的，所以最远的地平线是最大的圆，然后透过这个更小的圆一层一层绕上来，然后我们看着平地的这个地平线再往上看上去的时候呢，透过这种视觉的这种错觉啊，我们有一种回旋升天的感觉。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从这个终极处的这个大圆，就是地平线呢，跟平台的这种圈圈的小圆组合呢，就形成人在其中呢，形成一种升天的感觉。从这里头顺这个势上望呢，你会发现天下再也没有哪一点啊如此的这个接近上帝。那在此祭天，哪有不祭出金钱神兽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我终于刹那在那里才领会啊，我知道什么叫做奉天承运，皇帝造业，要不然怎么来的？对不对？你要知道这种设计都是随时在给他带动那种思想观念，灌注他这一些天下定于一尊，他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他不是人，他是神，他是上天的儿子，这样子的这一种也就是说，透过这种地理风水自然地文的一些结构呢，来凝聚出来的一些 基本的观念。所以这个东西呢，整个我在就是隔几天到那个天堂的地方看的时候，才算是知道啊，原来整个中国到处充满着这些东西。我刚才说为什么要先花那么的背景来讲这些东西，说我没有什么样子的心态，因为我完全是一个 easy 的一个心态去的，我没有任何预设心态，也不会怀抱着少女的憧憬去的，没有这一回事啊。那只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一个观察，但是马上给我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东西在我过往的台湾里面呢，没有这种经验。然后呢，比如说在看皇陵的时候，我感受也是很不好。你知道那个明朝十三个帝王陵啊，他们挖了一个说最差劲的叫做定陵，啊，那这个定陵挖下去呢，他有告诉你很多他挖采的这些过程啊，啊，一开始都不晓得从哪里挖。因为那个皇帝的坟墓都是要防止那些盗墓者嘛，所以他透过千辛万苦才想到从哪里怎么挖，才打破掉，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明朝帝王的皇陵的设计的技巧的地方在哪里。你看看那个全世界人类这种坟墓，像金字塔有没有？那个设计完那个一封关起来的时候，里面的人都陪葬，有没有？一出去你们看过那个对联吗？啊？然后一层一层设计之技巧，就恰好整个把它盖住，一只蚂蚁也跑不掉的这种啊、哦，这种设计啊、哦。那我在那里面就这种感觉，就是说，在那个阴森森的青石，那个深入地下几十公尺啊，所以在那个整个那种青石啊，那个都是叫都有地下水、啊，感觉到非常的阴森呢、啊。那个城墙啊，那个不是那个坟墓的那个壁啊，超过2公尺啊。他当时都靠人力这样子，不晓得怎么抬的，原来是利用什么你知道吗？冬天结冰水会涨啊，他等于是当作一个涨的时候再把它融化掉，也许用那个热水哈、啊、再冲掉，然后先垫着一层一层垫，代替起重机的一个方式来盖的啦。那么我看到这一种就是说所有这一些的建筑物呢，我挥进去我心目中的是想起什么，想起因为我上次也跟各位讲过，就我看到一个这种历史地理课本也好啊，脑中会幻想起那一种啊，比如说谈到西伯利亚大草原会有自己编的这一套东西。当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石墙，看到那么豪华的陵寝，那么广大的空间，那么伟大的建筑物的时候，我开始想象是他们在这里施工的那个惨状。所以当时这种结出来，就这种感觉，就是说那些地下水渗出来，就觉得那是一种血腥跟不洁，一直不干净。那个是古代的这种血肉的奴隶呢，在那里不晓得啊，代替这种起重机啊，用那种冬兵啊膨胀的这种技巧呢，来堆砌这一种威吓的这个陵寝。坦白讲，这个是非常壮阔的伟大的工程啊。然后看里面的那些殉葬的东西，大笔的这种金银财宝的陪葬，甚至于包括早期是什么一些猴人也葬在里面去，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一个死人。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令我们感受到我在当时的一种每一个所谓的纹路里面呢、啊，都接触到的，在我的心目中的是接触到的是一些历史的人类有史以来的极浅的一些不幸，而不是这些伟大的什么的瑰宝啊。尤其呢我在看那个紫禁城的时候啊，所谓明故宫啊，紫禁城明就是明故宫，这个进去啊，就是穿过天安门的广场，等到这个中共啊，这个在大陆上建立政权的时候呢，他不是在这个故宫的外面就盖一个天安门广场吗？那这个广场呢，我们是从这个天安门广场啊，看那个啊，当时也不晓得什么，就是呆呆的跟一大堆人在那边走，那走进去说要去看明故宫啊，明故宫从哪里呢？从那个天安门啊。那个天安门上面不是有一个很大幅的毛泽东的这个相片吗？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在很大幅的毛泽东的挂像的下面呢、啊，我们走进了天安门的阴影。你们应该去念中文系的，应该去看看，整个去把那个古帝国的那一些的感受呢，要用你自己走过的痕迹去体会。那个城墙是相当的深厚，很厚。那古时候在这种手无寸铁的人来讲，那个东西城墙是很有用的啦，啊。那光是走进那里呢，啊，你就觉得很阴森。那沿着一条呢，我 走走走，一直走，才发现到我是走在一条历史的动线上，走在一条令我呢越来越感觉到不大对劲的一个很笔直的无与伦比的直线上。为什么？它那个城墙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进去，哎，我一直看，经过一个门，再经过一个门，猛一抬头，上面挂着两个字：“客人午门在望。”令我想起呢，他在寡语的搬，拖出我门就要冲上。所谓斩首示众，那午门什么意思？为什么都在午门要推出午门斩首？原来午门就是直接是紫禁城的面对面的这一道门嘛。好，那在这里，原来我忽然之间啊，就是当我看到午门的时候，我才刹那之间经过了大约三道门，才突然想到，哈，我那个时候才有一个体会，原来中国数千年来的地质的神经线在这里，就像我吃那个虾一样，一拨开有一条线，那个东西把它跳出来一样。而且呢，这一条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历来中国的这种自认为普天之下唯一的子午线。为什么叫午门？子午线经过的地方叫午门嘛。什么叫子午线？那就是认为整个地球的中心线嘛，整个天下的中心线在这里嘛。所以皇帝的地方在哪里？就是盖在这一座线上，然后呢，在两旁对称的中国的建筑物在那里要看到为什么是两侧对称的道理在这里，中间一个点呐、啊。所以呢，当我那个时候刹那领会这一条线的时候，我才赶快往下再看一下，去看看这一条线对到哪里。这一对呢，它这一条线恰恰好穿过天安门广场的有一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再过去呢。妈咪哦，原来是毛泽东纪念馆。所以当我看到这样隔着这一条线看下去的时候，看到呢毛泽东纪念馆正位在另外一个端点的时候，直觉上我真的去给无回了。我马上想到的是毛泽东尸体的龙准，就是那根鼻子可能就是位在这一条神经线上。你们可以去查证看看对不对。当时的直觉，我也没有进去看，也不想进去看。很多人的整个台湾去的排成一个长龙，都在等着瞻仰，是真的在瞻仰啊，还不是一样，就像在拜蒋介石一样，那这是台湾人去别人的拜一些呢，赶快呐、啊！因为那整个线在那一边更有那种气氛，就逼迫你去搞那个的，在那边吾皇万岁的这种神经线呐、啊。所以当时呢，真的是我在烈日下，我冒出一身冷汗，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中国地质的一个根本的最吓死人的这个部分在哪里。所以这一端呢，这一条线我再望上去，恰恰好紫禁城的这个故宫就金銮宝殿里面呢、啊，哈，皇帝坐的那个宝这个龙椅的下面就是垫在这一条线。看他是不是那个屁股眼对的，就是这一孔。所以这一种就是说我感受到很强烈的这种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体会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故宫里面呢啊，当地的地陪正在讲啊，开始说有没有到过一个地方，那个什么天音壁什么一大堆啊，然后告诉你啊，这个砖呢、啊、都了不起。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砌出一两块地砖，一块砖必须烧上个大半年。那么这整座的宫殿呢、啊、就是奠基在这种万万块如此的灵砖身上。所以在这里呢，哦，听那个地陪这么一讲呢，那我们一堆去的人呢就会说，你会身为中国人，你会不会以此伟大的文化遗产为荣为傲？因为就想起说北京城界啊，李自成这种要马雕像的跋扈，想起建立在每一个建立在千千万万孤楼之上的朝代，想起这几天以来的这种梦魇跟经济呢，我只能回答了啊，所谓中国这些了不起的文明啊，在人类史上我相信它是绝对的啊了不起的东西，可是我会期待它永远只存在那些不可能再回复的历史里面，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去看到这一些伟大的铁证之语，不去思考如何产生这种文明的背景的地质的这一套所有的历程跟多少人民的牺牲。 所以我就跟他讲，他问我这样，你会不会感觉到这种骄傲啊？这种这个以中国人为荣为傲？我准备在回答，我就是这样子回答他。如果这个叫一种荣耀的话，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荣耀。而且呢，你想想，最可怕的是这一条无形的铁丝线啊，不正是穿越这个广场，而且血迹未干，六四天安门事件吗？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中国人的荣耀啊，当然在移民制度之下，这个是荣耀啦。所以直到我看完这些东西，再回过头来思考，这几天来我在大陆上所看到，像上海，像什么啊，哪一个地方啊，每天早上醒来啊，看上下班的时间，他们都骑着那个脚踏车嘛，那很恐怖哎，那个就像你把一个蚂蚁窝打翻一样啊，那个蚂蚁整个这个爬出来啦。还有啦，一半的人在工作，另外一半的人在什么，整个就是在街头这样闲荡着。中国人有什么勤劳我是看不出来，至少我现在所看到的是经过几十年共产主义熏陶之下的大半的闲人，起码一半人在工作，至少一半的人在休息。而且莫名其妙，这种国家怎么会强啊？但是问题是出现在哪里？问题是出现在他人太多了，多到就是蚂蚁这样子呢。所以呢，我搭着飞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甚至要回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为什么？就是往下一看，那真的是硕大，有够大。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还是看着还是这种死人样子的。我坐在飞机上就想说，为什么贵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国防部的部长林彪，自己要搭飞机逃跑都逃跑不了，都跑不掉嘛？因为这个土地的，所以我说数万华里的单调呢，足以吞噬掉所有的想象啊！啊，闭上眼睑呢、啊，翻动鱼窝似的呢，这些脚踏车的人潮呢、啊，涌进我的脑海。我思索着这几天来我带包的这些遭遇，陌生的无情天地，隐隐自中南海的震央传来。而且大陆的人民呢、啊，普遍现在怎么样？谁讲实话？每个都很欣慰啊！尤其我在校外碰见这个中国来的那个智慧骗，智慧之恶心啊！你们去接触看看。如果你以今天要求个真的这种状态之下，你去看看今天大陆的人民是多可怜啊！那这种残破跟落后的这种城邦啊，还有极端不诚实的人民啊，你想想，什么是造成这些的背后的黑手？所以我在这里有个感叹，在飞机上的感叹是：这一个陆块的幅员太广，历史的纵深太深啊！你知道，你到内地看看，那个当地的人民几乎是活在清朝以前的时代耶，他们本身几乎就是历史的舞台的一部分，哪里会让你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时空这个回复到那不晓得哪几世纪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当时我是觉得这个太大陆上实在太大了，而且这种啊历史的纵深太深，整个大陆就像史前啊垂死的巨兽呢，只能用化石的姿态在移动。偏偏啊只有那一条致命的神经线不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那一条线不死。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像投入无底无涯的黑洞。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人性？什么叫做民主？在这个地方连个泡沫都不如啦。你多少个台湾多少个什么丢进去那个地方，你还有什么声音？整个大陆给我的感觉就是黑洞。问题是中国这个国家要让它富强抗日成难不容易，要消灭它也是难上加难啊。为什么吸烈料啊？所以我是不晓得，那我整个这个十几天大陆上玩到后来，一直也想怎么还不结束。我一直想要逃离这种黑洞。我知道那个是一个无垠无涯的，我为什么用黑洞去形容？整个 Gill 就是这样，它会吞噬在所有历史的悲剧里面，让你人要翻身都不得翻身了，连思考要跳跃都回不起来啊。那么这种感受就是说，到底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在这样的历史的背景，在这样的胡言，在那样深的神经线的这个管理制度之下，要走上所谓的现代化还要几代的时间呢、啊？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天安门事件才可能真正的啊？如果我们相信， 人性是真的期待朝向一个假设，就是说对于尊重每个个人是一个人的演化的比较好的路线的话，那么中国呢还早得很啊。那么在那些你看看，尤其中国的贫穷的文化啊，这些所酝酿出来的文学哲理得过且过也哇的后啊，那种拖塞人的豪华，你知道吗？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来所谓的现代化，当然啦、啊，除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专制政体是人类的也不错的一种体制。哎，专制有它的好处哦，有哦。你不要以为你住在这里就认为人必须要走上民主制度哦，啊，过往的历史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必然，未来的生命世界也没有铁定你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去哦。到今天为止，你不要还呆呆的去想，哎，什么事情不可能哦，什么事情都可能的哦。所以透过这一次的啊一个简单的十几天的，我是想，各位有机会自己去走走看，走走看。用你的心去体会，去感受到这个土地曾经流过的血，流过的泪，产生的所谓的精华，付出的代价。对不起，我会比较着重在他付出什么代价才产生什么精华啊。如果人啊，每个人我所信仰的，我所相信的是一个有尊严的这种人的方式呢，那么这个投给我太大的挑战跟考验了。那么这一部分呢、啊，啊，当然只是一篇短短的游记，一些感慨。但是我从这里直接归纳出来的东西，从这最大的这个体会的东西呢，啊，我们现在就先啊把这个幻灯片看一下，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啊，在这种所谓的生态环境之下呢，啊，这个什么叫做啊风水观啊？这个。第一张幻灯片，这个当然是桂林这个地方啊。我去看这些阳朔啦、桂林的这个石灰岩洞啦，一个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大陆上他完全不懂得什么叫生态保育啦。他把一个最漂亮、最好的那个石灰岩洞啊，啊，弄一大堆那种各式各样的这种霓虹灯啊，把它搞的啊，我实在不会想啊。我跟那个当地的那个解说的人员讲说啊，你们将来啊，大约啊。一二十年之后啊，会为你们今天的行为啊，付出很大的感叹的啦。这一座呢，就是啊，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啊，这个了不起的结构，了不起的结构的上面，它的屋顶啊，你看看，这里有一个十二道光芒的被拔掉的啊，这一个球体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透过这种建筑的这种设计呢，把整个皇权思想的啊，贯穿在里面的。那这个就是天坛啊，延秋坛的这个地方，透过一层一层的从这里一直走上来，走到点北的时候再往下看，就会看出这种奉天承运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是天安门，所以我们就是从这里走进明故宫啊，这是天安门广场，在这一个啊毛泽东的祭府的啊相片的阴影之下呢啊走进去啊，你看看他这个好像在晒内裤一样啊，啊，这个就是午门啊。那从午门出来的天安门，经过贯穿这一条线，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呢，另外一端呢、啊，啊，其中的一端是这个紫禁城的金銮宝殿，另外一端就是定在哪里。啊，这个是紫禁城里面的那个皇帝的那个龙椅的，啊，也就是正中心点就在这里，就是中国的神经线的啊最后最终的原点啊。那另外一个端点就是穿越这一座呢，到达呢毛泽东纪念馆。所以我是推测他那个棺木啊，他那个尸体就在那里。那我没有看，我就是凭这样就直觉上就认为是这样了。你们有进去看过的举手。有没有人进去看过？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这个问题？啊，下次你们再去检验看看，然后来看长城，那个长城已经一点古味道都没有了，这个是为了观光客才修砌出来的了。那个城墙就是临时的，很烂的那种油漆去砌的了，这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要赚观光客的钱的方式了。 OK， 那么这个只是刚才的那个解说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像。那么接下来呢，我要来讲一下什么是这一种这个中国的这种观念里面的一些所谓的风水观。事实上呢，中国的风水观呢，我们知道所谓产生风水地理阳宅看阳宅这些东西是希望什么呢？是希望所谓逢凶化吉，希望趋向最大的对居住的人有最大的利益的一个方式。换句话说呢，很大的一部分它是奠基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来的。那从这些呢，中国的一些过往的生活经验里面，其实呢产生的一套的风水观呢，大概就是可以用什么做代表呢？就可以用那个一座那个太师椅来作为解释。啊，中国的风水观就是一个太师椅背后有一个靠山啊，有个靠背啊，对不对？然后所谓呢，这个祖庙也好啦，你的建筑也好，后面要有一个靠山，叫做药山啊。然后那个椅子是要有两个把手，对不对？两个把手叫左青龙右白虎啊。然后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河有一些什么鱼虾在游。然后中间的地方呢，有一个平坦的地方，而且可以藏得住气。为什么藏得住气？凹谷的地方呢，大概气温比较不容易这个散掉，所谓藏得住气，大概就是这种观念。那么我们来看看，就是说所有这些的义理，所谓地文地理的这些条件，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可以检测出什么样子的方式，对吧？比如说什么叫做龙穴啊，什么叫做什么脉，这些东西呢是透过什么的方式来，而我们现代的科学方式又可以解释多少啊。譬如说我现在啊，因为我是做这个全台湾呢，是做这个生态调查的，那自己从南到北台湾的每座山都希望爬过，跑来跑去以后，我有一天突然想说，哎，我应该住在哪里的时候，怎么要住在哪里，怎么选择呢？我看过这么多地方，那么按照生态学的道理，我应该怎么选择，我应该居住在哪一个环境。哎，那也就是说我要来看台湾的地理风水咯。那第一个我会想到要看的是看什么啦？我要看哪里会地震。那这是地牛的，这是整个山脉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我就把全台湾的这个地震图拿来分析。我们发现台湾有几个地震的重点地带啊，最严重的，以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理解的，就是那个白河水库那里，有没有？嘉义这个地方经过出口大断层，最近其实不是最近，从3年前就一直在，地震专家就一直在提醒各位啊，因为现在出现的一些迹象跟当年要发生大地震的时候是很接近。那最近不是又震了一下吗？其实啊，台湾的地震啊，只要节气一转换就会震，除了基本上就是说它因为挤压上来的细积的能量会产生大地震之外呢，平常只要到季节啊，在转换的时刻就会地震，那个是热胀冷缩的原理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丰原苗栗这里也是一个震带啊，这是最震的最严重的。另外就是花东纵谷的右边，也就是花莲这个地带，这个地带是一个比较，那全台湾就是这三个地方呢，震起来最危险的第一大就是嘉义，然后苗栗跟丰原之间，然后花莲这一地带。为什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恰好呢在花东这里呢是板块衔接的地方，所以它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太平洋板块跟这个啊大陆棚的这个欧陆板块呢啊欧亚板块的这个挤压的地点。那其他呢，台中市呢大概一半，台中市的南屯比较安全了啊。所以我再看看以后，哎，这个台中市西屯南屯大概勉强可以住吧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来看看就是气候啊，从整个气候的条件来看啊，到底啊全台湾各地的这种气候条件啊是什么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提到台湾的这个绿色传奇也好啊，生态灾难也好，有一个前面的部分就是介绍台湾的环境的，也就是气候的特色哦。以平地来讲，不是两大气候特色吗？一个是什么？就以冬天最明显，大概从大安溪以南就是冬干季节，那以北的呢啊，是撑着这个伞啊，冬天的时候呢，在冬天那种啊，这个 非常寒冷的啊，凄风苦雨的东北季风型的，跟整个东部类似的。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台中啊，就是顺着呢这个大甲溪上来的啊，吹过来的，从这个南洋溪上来的这一个口，这个上次有没有讲过？没有哈。我们从整个先从整个地形啊，整个气候来看，就是说像台中这个部位啦，大致上是属于啦亚热带的啊，它这里虽然是归为这个啊热带的所谓润湿气候，其实呢啊这只是一种归划，应该算是一个亚热带的，也是热带边缘的地方。它前年呢 一整年来看呢、就是说像台湾地区呢前年都没有缺水的，大概就是这个地带，从中央山脉跟东部的这个地带。那么南部整个西南半壁呢，西南半壁是前年的水量充足，但是冬季缺水，冬季缺水。那么台中的部分呢，大约介于呢冬季缺水呢跟前冬缺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到每一年进入到十一月是台中的真正的旱季的开始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半缺水的半沙漠的气候。那我们来看，这就是台中，从天空看啊，台中市。你们有机会搭那个小飞机啊，搭小飞机到花莲到哪里啊，从台中起飞，一起飞大概不久就看到大八尖山跟雪山，非常的漂亮，尤其这个冬天去看最棒，现在都形成云海啊。那啊，这个是差不多丰年的地方了啊。我们渐渐的看近，这是台中市一个新兴的都市啊，这也是从小飞机上面看下来的啊。你可以发现很多新兴的新盖的房子啊，现在全台湾房子增长最快、密度最高的啊，最短时间最多的建筑物的，为什么台中是药机整个营造业是最全台湾最茂盛的地方？因为在最短期间内呢，盖房子的比例、空屋率，这个空地的这个利用率最高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看台中地形整个的地质的资料是怎么一回事啊？事实上，台中呢是位于台中盆地。我们知道台湾有几大盆地，那台中盆地是一个长条形的。北起丰原，南到哪里？彰化，有一个稍微倾斜的，它是由四周围呢啊，由这个大肚台地跟八卦台地包围着，然后呢，右边东侧呢是雪山山脉跟中央山脉这样围绕着，跟南投为界。那么台中盆地是一个南北长大约40公里的一个长狭长型的盆地，北端丰原啊，东西呢宽约9.5公里啊。那么台中市区的附近呢、东西宽大概14公里，最宽部分大概是16公里啊。那么最尖端的部分就是啊南投的民间乡的地方。那么台中市是位于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段啊。那我们从这个航测图啊，从这个从空照来看，这一条是走水系对吧？最近我才发现到啊，在浊水溪上游这个地方呢、是台湾的很大的一个崩塌地。那这些崩塌下来的东西呢啊，我们发现形成就是台湾的这个西部呢海岸线啊，海水的等海底下的等深线里面呢，我们发现在这里是最突出的一个。如果冰河时期来的时候呢，海水退下去，那么台湾跟大陆会形成陆桥的部分就大概在这个地方，大概在浊水溪下去这个地方。那生物大概就是可以从这种东西跑来跑去啊。那这一条呢就是大肚溪啊，然后这里是台中彰化，在这里啊，彰化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西侧的地方就是大肚台地，静宜大概就在这里啊。那么这里呢在南方呢有一点啊倾斜的，这个就是八卦台地，八卦山。所以台中正好位于这整个的盆地的中央，又有两条河呢，大安溪跟这个大肚溪夹杂的这个地方啊，大甲溪跟这一条是大安、大甲、大肚啊，然后浊水溪啊，那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台中市。那么台中市的整个呢，我们可以比较，就是说我接下来不是说选完地震地带，大概台中市可以住吗？气候的话大概还可以啊，因为是全台之中啊，气候大概是最好的。那么气候的解析呢可以分成啊
各种不同的因子来看，比如说从温度、湿度、营养、日照、降水、风啊、雷雨的日式啊、啊降雾啦、啊、降霜的日子啦、啊、来看。那么全台湾平地呢有九大都市，这九大个城市呢，从台北到高雄呢，我们就来检验。以温度来讲啊，平均的气温，全台湾的平均气温是 22.7， 那么台中市是 22.4 啊，所以事实上台中呢不是真正的全台之中啊，你们知道。那它的平均的啊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从这些温度来看呢、啊、平均气温呢、啊、差别 0.12 度啊，那整体的这个环境的感知呢就不大一样。事实上人呐、啊、各位你知道，我们居住在一个地方长久以后啊，会适应，比如说全台湾你大概最适合的温度大概在台中这个地方，差一点不行，少一点不行啊，这是就像你们的化妆一样啊，增减啊，不能不得这个增三一致啊。那么这种温度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全年的平均气温呐、啊、最低气温小于10°C的日子有多少啊，那么台中市是22天多，那这个都不打紧，最厉害的是呢，奇怪的很，就是说台中市的绝对最低气温呐、啊，你看看，绝对最低气温呐、啊，台北是-0.2°，台中呢-1°C， 换句话说啊，台中市在冷的时候啊，比台北还冷，绝对最低气温，这为什么？什么道理？啊？哎，这个我们等一下解释。为什么台中市啊冬天会冷死人，会冻死人？为什么台中市是全台湾最冷漠的城市啊？那么从湿度来看，台中的湿度81%，相当的低啊，相当的低，平均相对湿度啊。那么全台湾的平均值是82.2。从云量来看啊，就是说平均一量是0到10度的话呢，那么台中是6.2度，它的云呢、啊、其实不多啊。台南是最晴朗的日子，全台湾最晴朗的城市就是台南市，那么屏东是第二位啊，所以它有避空的日数，就是说云啊小于几级以下的呢，台中市有15.8天，一年里面呢就整个是晴朗啊，完全没有云的啊，差不多这样的日子。然后日照的是这个总共的一年照了几个小时，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我们上次在比较台湾东西部的时候也提到，以日照来讲啊，你可以发现到台中市是一年有2454个小时，同一个纬度在花莲呢、啊、只有1658。那就全台湾来讲，一年的照的小时呢是1982，还不到2000个小时，所以台中市是得天独厚啊、哦。然后降雨量呢，台中市是半沙漠的，就台湾来讲是半沙漠的状态，1740左右。风更妙的是，台中市的风呢、啊、平均多少？1.8，仅次于宜兰的1.5。所以事实上呢，平均的风是台中市是最少风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平地地形，台中市也几乎很少受到台风直接的侵袭。除了大概几年前有一次那个回马枪的那个从浊水溪进来的那一次啊，所以从这些因素我们来看看它的奇特的地方。以气温来讲，一般人的感受最好的地带大概是台中跟嘉义、花莲是最好。问题是嘉义怎么样？太热，不是，平均气温虽然是啊跟台中是差不多，问题是它出在它湿度太高，那粘稠走的啊比较不舒服。对人来讲啦、啊，还是啊台中比较好。那台中好呢？好在哪里？你知道？好在这种气温呢，假使树木种得多的话，台中是可以呢不必要使用冷气的地方。坦白讲，这个城市如果好好的把它变成利应力、利弊力、利化呢，真正达到差不多40% 以上的时候呢，台中市可以不必要用冷气的。所以呢，台中市是什么呢？风湿病的人最好的居住的城市了。可是呢，从地形来看呢、啊，啊，也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全台呢。最低气温低于10°C 的这个日子呢，台中市却是全台湾最多的地方，达到22.2天，所以台中市在冬天经常传出冻死人的新闻。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为什么啊。我们因为我们从地形地质方面来看呢、啊，从宜兰平原南洋溪呢，啊，跟西部的这个大甲溪呢，是沿着同样一条构造线，就是什么呢？皮亚兰构造线。这个皮亚兰构造线呢，其实呢是一个大断层，从狮眼崖口那个地方是一个分水点。我们来看这个地质，这个东西是不是南洋宜兰的南洋平原？这一条南洋溪一直上来，这一条基本上是一个大断层。这个大断层形成呢，台湾岛形成之后一直切割，所以就切出一条河流出来，一条纵谷出来，越过这个狮眼崖口的地方呢，这样过来呢，就到哪里？就到大甲溪，就到大甲溪的这个地方。这个大甲溪一旦翻越过皮亚兰这个安部过来的话呢，这个冷气流，我们知道冷气是怎么样，是往下降的，所以在从宜兰一带登陆的寒流啊，就是沿着这个溪谷衔接到大甲溪的溪谷，这样灌下来，照这个东北方向，你看就准了，都要最佳，恰好就是冲到台中市啊，没有到丰原来，偏偏直接走到台中市来，这里灌下来的。而且这里恰好有几道这个小的，在地形上呢，可以直接让这个冷风灌进来的一个窗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台中市变成是一个什么呢？变成是一个冷气的储存槽，这一个盆地的地形，导致到呢这个地方冬天呢，一年里面低于十度C的有22.2天，是全台湾最冷的地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台中市的风水歹地讲冬天寒死人。这个的根本的关键是在这个地形上所导致出来的。那么从湿度从云量来看都不错，从日照率是更好。我们上次比较过以单位面积的水稻的产量、甘薯的产量、各种的这个，因为它的光合作用力比较高啊。你来看看水稻的话，以台东纵谷地带以100指数是100的话啊，那么台东市是多少呢？台东盆地是164，1.64 倍，是全台之冠。所以为什么台中市真的在先天条件比别的地方好？好在哪里？好在呢，整个土地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是全台最高。那照理说真的是最富饶的地方咯，在早期的话，这种受制于土地的限制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可以讲台中市是全台湾地力最肥沃的地方啦。那么以甘蔗的甘薯的产量呢，花东是100的话呢，台中市呢是137啊，那嘉南一带是最高193。这个呢因为甘薯需要什么东西呢？比较松的这个沙子的这个土壤啊。那么以花生来讲啊，这个台东是100的话，那么台中是132。以甘蔗来讲，你看100的话是116。烟草100的话，台中是143，也是全台湾生产力最高的地方。所以从这个条件来看，你就知道台中市真的是好风水耶，好地理耶。那么把整个农地的生产力一项一项的检测，农地的生产力除了先天的条件之外，再来就是土壤的因子啦，肥料的这个灌溉的种种的这个因素加进来啦，你会发现到检讨这个几十年来台湾土地的生产力规划出来最高生产力的地段啊，大约都集中在台中市这个附近的地段，都是台中市的这个地段。从这种各式各样的作物的生产，也就是土地的生产力呢，我们归结出呢所谓生态的国土规划。生态的国土规划呢，那么在台中来讲呢，实在是应该发展出来呢，以农，至少农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这个农业这个产业在中部地区如果放弃掉实在是很可惜，因为它拥有全台湾等于是全国最好的农业生产的地利的地方。但是在过往十几年来，台中市朝向的是却是彻彻底底摧毁农业的发展。那么从降水从风啊，我们是觉得啊，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说台中市呢强风的天是一年只有2.2天，但是你会觉得静宜好像不大一样，没有错，静宜不同。静宜这个大肚山呢、啊，我们还要分，台中市是指盆地那个地带，我们家居住的地方大概就大肚的山路的这个地带呢，那个地方就不一样。从我们这边 开出去开车到台中市啊，一半下雨一半没有，东山飘移西山晴啊，所以经常是这样啊。台中市这边的这个大陆台地在下雨，台中市没有啊，这是一种地形雨。还有一个麻烦就是沙鹿那一边在烧垃圾的时候，我们那边都晚上闻到，为什么？一个更麻烦的，这个风啊是海风的时候是什么？晚上吹海风，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就阵阵的把你们这边的这个垃圾呢就吹到我们那边去的啊。那个已经烧了几年了啊，还在继续在烧啊。学生去抗议，学生做什么？竟然教官要处罚学生啊。我们也没有看过这么野蛮的，跟中国那条神经线一样的。那么台中市的生态气候就是透过降雨量跟温度呢啊来检验出来呢啊。我们上次比较跟花莲，像花莲的话是前年没有缺水，那么台中就不一样，台中是前冬缺水，在这个地方啊低脂的地方，就是从十月份开始，十二月就进入到缺水的时期。所以我们知道台中市像现在今年是更难堪的是什么？因为恰好夏季这个降雨量大概都降下来很多，所以导致到再加上中部的山坡地大致开花啊摧残的一塌糊涂，所以这个土壤的这种涵养水源的能力更加的降低啊。那么台中这样的气候条件啊培养出来之后，除了特别能之外，第二大特征就是很会火灾，很会火灾，尽到会修了。那这个火灾的这个气候，这个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有一次火灾去拍的啊。那我要用一个统计数字，从民国69年到78年的10年之间啊，台中市区发生过火灾，10年之间总共烧了5462次，平均一年多少？ 546.2 次，平均一天烧了一次半，平均烧了一次半。那所谓不明的火灾有一年有 159.4 次，烧垃圾的烧杂草引起的火灾有 148.4， 电线走火的有多少有多少这样子啊，还有玩火的，还有放火的啊，那所谓的敬神的祭祖的扫墓的啊，然后来看它的每个月的分布量。事实上呢，从很多的这些生态的特征，我们可以用一种防治的啊，所谓生态的防火的机制来做。那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局部地区呢，在大肚山是比较不一样。大肚山这个山路呢，大致是在310公尺以下，地形对于气候的效应呢也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知道啦，在这个大肚山脊陵啊，也就是我们这边算是翻过来在陵县的西侧了嘛，靠近东侧呢，在冬天常因冷风作用而产生降雨，所以这里的降雨量比台中市还稍微高一点。这个是因为地形的啊，也就是冷风作用的形成自流风之类的。那么在春季会有自流风的梅雨，夏秋呢因为对流作用呢也会产生比台中市更多的雨，所以这些降水就造成对大肚山表土严重的这个冲蚀。我们在最近这两年呢，也对大肚山大肚台地做一个环境的建设啊，就是看它的这个啊前后这个变化。大肚台地在最近这两三年来呢，盖房子的这个比例呢，速度也是非常的惊人啊，非常惊人。那么所谓森林消失的，其实那个已经都是人造林啊，那个的消失速率也是非常快啊。但是这些好像大家都不在乎，这些东西将来会影响什么？影响台中市的地下水，一定会影响的。你在整个桥，这个叫大肚台地。凹谷的地方呢，这些是比较什么地质上比较脆弱的地方，所以以后你们要买房子要注意有没有位在断层之上，有没有位在一些这种逆谷的啊这种地形上啊。那这个是大肚台地的一些坡度上的检验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从整个自然的条件我来归结出来，就是说你可以查看看哪个地方人口死亡率最高，大概把它拍所在也是不大好的地方。那么台中市呢算是很好的地方啊。那么每一个千人的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花东一带是最差啊。那从目前的台湾地区的人口密度来看，台中市是还算不错的，只有介于呢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大约在多少4000到5000人之间，还算不错的。这种人口啊 拜托不要再增加了，这个再增加，这个整个都市的品质就开始下降啊。所以我不是上次就是说我住家啊，我们家来也有看到啊，这个台中市很高兴吗，住不到两三个月就出现这种东西啦，住不到半年哇就盖起来了，现在都盖好了啊，不是说很高兴再看另外一个窗户，至少还有一个地方隔不久了，你看又也是一样起来了。这个就是台中市面临到的问题，台中市的生态的灾难的问题。像这个什么你们最清楚的白蚁，为什么单一树种，气候的条件再加上单一树种的造林，你看看这个白加利，哎，尤加利啦，不是白加利，整个树跟静宜跟整个大肚台地到火焰山通通一样啊，八卦台地也是一样，通通是白蚁，因为现在整个都在地底下，黄不受黄怎么杀，你敢用化学药去杀你不要命了啊。你看看这个里面是空的啦，都吃得光光的啦啊，即使像铁树叶子啊，这个硬的要死啊，你看看咯，这个整个被一种虫整个吃光哦。什么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虫啊，吃铁树的叶子，那么硬的东西啊，这些都是外来种。哎，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做了一个啊环境的建设啊，你看看这个就是东海的牧场，在东海牧场，其实东海在做什么，保护相思林啊。真正相思林最大的损失啊，没有学生知道，牧场的时代开那个牧场干掉了最大的一部分，最近又在砍，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连学生也没有声音了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东海也一样啊，也是一条神经线啊。啊，你看看最近这几年来的整个的啊，这个大肚台地的变迁，我们在这里有做定点摄影，一段时间就拍一张，一段时间就拍一张，你就知道这整个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像这里的这个相思林大概没有了啊，又砍光了，要建造啊。那么那一次呢啊，上个月就是在这里有一位教授呢住家就在这个地方看下来的地方呢，他很焦急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才这个整个东海里面呢，原来这里这个就是东海教堂，哎，不是，这个不是教堂，这个是教堂，这个是那个图书馆那个地方。他说原来呢看不到这个屋顶，现在整个屋顶露出来，原来这个教堂呢只看到一点点，现在露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出来。他告诉我那里的树木整个消失了，其实那是什么呢，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的确是有砍掉一些，第二个被白蚁蛀死掉了，它那个 canopy 啊，那个林冠的部分是没有了。所以透过这几年来两年而已，你就发现整个东海的这个树木的那个啊，这个调节力呢，所谓的这种生长力跟死亡力呢啊不成比例。其实整个大肚台地的相思林在天然条件之下，就是白蚁的这个作祟之下呢，已经是急剧的在减少。这个东西呢导致到呢整个树木的 lifespan 整个生长幅度呢缩短，成为不到30年，白蚁使森林的更新的寿命的这周期呢缩短。所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护城造林，而且不是说看到没有树木才种树木，那来不及啦，现在就应该赶快种了啊，不必要想到要用化学药剂去对付白蚁，这不可能的事了啊。你看这个是东海死掉的这个树木。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检验，就是说除了这种自然生态的这个条件来看台中市的优点缺点之外，我们也可以知道透过人文的这种改变呢，将是使一个地方所谓的风水。那么风水的设计在哪里？当然是透过生态的这种环境因子的控制修饰，使它的缺点降低，使它的优点凸显。那么其实台中市最应该做的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彻底的绿荫，把整个城市绿荫化。那么绿荫化呢，它可以提高整个当地的微气候的稳定度，同时呢把整个气温再降低一些，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更保暖一些，那夏天的时候可以不必使用冷气。 可是呢，我们调查整个公园绿地的这些现象里面，才发现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物啊，啊，包括中山公园的特例啊，这个我们在最后一堂课如何关怀啊社会的方法里面再来谈。那至少透过这一些啊公园啊，当时也是检验46个公园，知道台中市的公园的利弊率呢啊，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低。他们说公园很多，其实呢，那个是包括游泳池、包括厕所都算进去的啊。啊，这是绿资源的调查，你看大部分台中的公园呢、啊，就跟半沙漠一样啊。这是美术公园，这是很大的，这占地超过10公顷哦，啊，那么一些树种的问题，我们在这种调查里面感到最悲哀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发现台湾的人民、台中的市民对绿资源的品质要求的意识还没有觉醒，市民欠缺对绿资源的要求还有使用的习惯，他们没有，啊，好像台语在讲的讲啊，台湾人叫做草地。草地什么意思？草来之地，草来之地，他们第一个印象，台湾就是草来之地，有草茂畅，那个是什么？梅花鹿的天空啊，这是台湾早期的移民最喜欢的环境的样子啊。那么这个是中山公园的一角啊，啊，这个是平常生活就是这样啊，啊，里面所谓藏污纳垢就是这种样子嘛，啊，还有台中市的垃圾问题，垃圾问题现在。台中市拥有全台湾最大的垃圾的掩埋场，但是这个掩埋场在过往偷工减料啊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这一个整个垃圾场啊，现在里面通通是污水，就像一个人肚子整个是坏水一样，如果爆出来的话啊，台中市不晓得要臭几年。那这个东西我们上来看看你就知道啊，这个细节哦，没有看，现在他们正在想办法啊，从这个肚子的地方打洞下去，把那个啊那个水抽出来，要不然假使那个水啊这个膨胀之后呢，就是说那个压力重力啊，如果把那个围墙突破掉以后，那不得了啊！像台中市的河流啊，也都是死光了。那台中市整个的这种都市的结构呢，从最繁华到最乡村啊，都还有啊。像这样，你看过在我想这附近也都差不多。还有这种这种脉络的方式啊，那么这种社区的啊社区的文化的问题啊，这个这是我们去年在做那个社区的垃圾分类减量的，包括像苦灵他们那一期也是我们一个的试验地啊，我们从这里面有很许许多多的感慨啊，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体会啊，了解到一个所谓都市的一个人文结构，一个都市的设计规划呢，决定了当地的文化，也有很多呢，是因为执政者的一个都市规划的设计，导致到原有地理风水的残破，甚至于变成当地的一种主流文化的现象。换句话说，所谓的风水地理，诚然是它的先天的底子。但是后天人为的措施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城市的基本结构跟未来的展望的方向啊，你看看、这个很多的调查，我想不想谈这些，我们有机会吧，现在开灯好了。接下来呢，我想给各位一个观念啊，我们知道呢，刚才看的是从自然到人文，那么人文的环境里面我并没有讲，就是说它根本上呢，也就是我今天要提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从都市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啊。那这个东西我是透过给上次不是发给各位有一个文明动物园之旅吗，那一篇里面最主要是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任何的生态体系呢，它基本上是有生产者，然后有一级的消费者，然后次级的消费者，像说狮子老虎就是二级的次级的这个消费者，就是吃这些吃草的动物的，对吧？那么吃草的动物呢，当然它直接是倚靠在这个出生的生长的，就是一级的生产呢，就是这些植物的这个方面。那我们发现呢，任何一个国家为什么要保护农业，它的道理何在？因为任何的国家它基本上一级跟生态体系一样，一级的农业必须要占最大的土地面积，然后第二级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工业， 生产业、制造业。那么第三级的产业结构是什么呢？商业跟所谓服务业。可是台中市在十几年来的结构是怎么样？这个三角形结构起的最大变化，现在差不多是菱形。现在是菱形，菱形的意思就是什么？农业整个农地做什么？改建房子。我那一篇文章最主要要讲出来的一点就在这里，它改变了基本农业的结构。大家喜欢干什么？当产条啊，对吧？最短期间之内抛售大量土地，盖最多房子，所以台中市的房地产现在是全台湾第一名。但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你会发现台中市民平均的财这个收入，这个金钱的这个收入，我们发现是什么项最多？财产的一项。换句话说，北周公啊宅最多。但是这种结构呢，就像这一个三，现在是一个三角形变成一个菱形，河北贵熬一掰啦。那由这一个结构的改变，就是说他很多钱，很多钱呢，结果呢，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呢，台中市的消费渐渐的提高。你们进入在台中都不知道，直到去年我们做了明确的调查，才能确定台中市比台北贵9%，比高雄贵8%。所以一笔文章我给他这样写啊，台中人是到底是不知情还是有钱嘛？不在乎啊，台中市的物价的这个消费都是最高，电影院的价格最高，公车车费啊都是最贵啊。他们还讲没有啊，所以这个你不会算，因为要单位面积去算啊。这个他还认为还台中市还算不错的，但是的确在整个消费上是比别的地方高。为什么会导致这种传统高消费？它根本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个最短期间之内的抛售土地下来的闲钱嘛。所以台中人有钱嘛，你怕啥？但是这有钱是什么呢？你看看这种高消费的习惯一旦养成，到土地都卖光了以后，就变成倒三角形。倒三角形的结构必然是一个很快颠覆的一个结构。到时候呢，当资金不再涌进的时候，下一代没有土地卖的时候，台中人就要坐收这一种成果。但还有一个挽救的办法，干脆台中就变成台湾的拉斯维加特种营业区好了啊。你就必须要靠什么？这样的城市要存活要靠什么？靠外来的资金嘛。问题是你公共政策如果没有做好，比如说呢，像早期啊，哦，我们的确发现台中市的一个最主要消费是来自外围的城市，包括彰化市也都要来这里。但是你现在去调查看看，很多人不想来台中，为什么？乌日大肚那个地方交通太乱了，虽然很多交通阻扰住四周围向台中涌进的这一个，所以你台中市基本上的未来的发展啊，我们就会发现到整体从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的农业，到走向服务业第一，休闲旅农第一，色情第一，消费第一，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结构呢，啊，是隐含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啊，地理风水诚然是一个母体，但是也有可能造成最大的不幸，只因为后天的这些结构上的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个部分就简单到此。